弟兄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这样一次美好的分享。那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八章。那么这个题目呢，叫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好不好？我们一起到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个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一章都是指着主你自己说的。主啊，求主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复活升天，如今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主啊，你是身上至高这个至上这个高天的大祭司，你在上面做我们美好的中保，做我们的真是我们的长兄，好像带我们这些众子一同进到神的荣耀里去。主啊，今天在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你的灵在台上台下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然后把这段经文能够更深的了解，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嗯，好。那么还是这样啊，就是我这个声音太大了，
我再上稍微让你稍微小一点啊。
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还是先回到希伯来书这个框架里面。那我想其实每一次我都要把这个讲，上次初步讲到的时候也把前面这个框架讲一下。那么我们到底这一章在整个的希伯来书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一章？怎么去讲到这一章？你要看希伯来书，上次初步问到一个问题啊，希伯来书里面它的主旨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更美啊。超越更美。那么超越更美呢，实际上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超越跟更美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的身位，对不对？那你知道说这个希伯来书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本书信，那么它是所谓基督论的一个核心的一本书信。那么讲到基督他到底是谁，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基督，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那么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本书信，把基督的这个 property 他的身位讲出来。所以呢，按照他的身位讲呢，所以才讲到更美，所以讲到超越，对吧？因为他的就着他的身位来讲，他超越了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这个年代所认识的一切的人事物。所以一开始讲基督超越天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觉得不得了，对不对？跟神非常近的，没有，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伟人摩西，基督远远超过摩西，摩西只不过是预表基督，他替神说话，在神家里敬忠，但是他指向的那一位是一位更美好的有一位举起来要吸引众人都归向他的基督。那么讲到基督超越祭司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在天上有一位祭司远远超过了这位在地上做祭司的这个亚伦的后代。那么基督超过旧约，那么旧约里面所包含的这一切的律法，这一切的条例，一切的典章，没有一个不是指向基督的。那么我们下面一章第九章里面就讲到的一些条例，也限制这些一切的条例。你知道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以前两三年之前在团契里面讲过一个讲到会幕啊。那么你看到会幕里面，会幕的建造里面多多少少啊，就是一点一滴啊，从门口开始到里面竖板怎么钉在一起，金香这个铜祭坛铜设置，再往里面讲到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讲到金香坛，讲到幔子，讲到这个至圣所里面的这个施恩座和上面的基路伯，还要在上面盖的一层一层一层的，这个没有一样不指着这位基督，这位更美的大祭司来讲。那么呢，基督超越条例，对不对？有太多的条例在那边，旧约里面各种各样的规条，看到说基督远在这条例之上。因为我们的主自己说，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是什么？哇，律法和先知书总纲就是爱嘛，就是爱神，爱我们的主。那它包含了这一切所有。那么基督超过律法。那这是讲到基督的身位，你去读这本书呢，第一章到第十章是这样讲基督的身位，但是不光讲基督的身位，这还有一个面试。如果只讲基督的身位，那跟我们这些人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来读这本书？我们为什么要知道？所以你会看到这本书里面基督的身位是一条主线， 还有一条线跟基督身位插在一起的，这条线是什么？就讲到人应有的反应。你会去读呢，读到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对不对？第四章里面讲到靠信心得安息，我们得救的确据，靠信心往前进。然后到十一章里面，后面讲到信心的见证人，最后讲靠凭着信心啊受神的管教。所以这个人的反应，这个信心啊，跟基督的身位是穿插在一起的。因着有这样一位超越的大祭司，超越的更美之约的中保，有一位在上面为我们代求的，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往前走，不是往后退，否则就要往后退，对吧？若没有这一位永活的超越的祭司，这个基督在那边为我们，他的手永远在工作，我们这些人要往后退，没有人不往后退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人不往后退的？没有人不往后退的。我们知道水啊往下流是很容易的，水往上流是难的。那为什么水能往上流呢？因为要有一个能力推动它。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呢？这个能力就从这位超越的永远坐在那边的大祭司那里。所以呢，这两方面呢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只看基督的身位，因为你只看基督身位，你就变成了解神学，对吧？我们到神学院去上课的话，可能就是看这边。但是怎么样？一定要注意，因着基督有这样的身位，在我们里面又有这样应用，有这样的反应。我们要怀着这样一颗信心往前走，一直往前，不往后。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第八章啊，讲到基督超越旧约，又讲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更美之约讲的是什么？我们每来到主的饼和杯子的面前，我们看到一个更美之约，就陈列在众人的面前，觉得好像当年陈设饼的桌子一样。你没有想到主的这个饼和杯在这边，就好像当年在圣殿里面这个 showing bread。对吧？陈设饼的桌子在里面，拿到面，这个人到来到面前，看到是神完全的供应，神丰富的供应，神的生命完全行了。所以这就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他在这里做了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中保，坐在人跟神中间，替我们跟爸爸，我们的众子啊，我们这些众弟兄姊妹一同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这个荣耀去。那么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说我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还是之前有个弟兄，我首先我不是说这个跟大家要说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我们没有人知道。上次春虎来说，像保罗的一个人，那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多的共识，就在于他是一个像保罗的一个人，他不是保罗。为什么不是保罗？因为他写作的手法跟保罗的写作手法完全不一样。但是他里面的神学的这个系统啊，包括他对圣这个引用的旧约，非常的类似于保罗，这个是一套神学的思想。所以是像保罗的一个人，像保罗的人，有人很多人猜啊，到底是谁呢？那么有一个啊，有一个 possible 可能的一个，那有人说亚波罗可能啊，我不晓得。那这个我就是这个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倒不是说这个人对我有很大帮助。这个人谁呢？讲到路加。那么有人猜测这本书是路加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去比较路加福音跟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你去读这个左边这个基督的身位啊，一个，好像什么，好像一张一张图画在你面前把它呈现出来，对不对？这边这张图画，基督在这里，天使在这里；上面一张图画，基督在这里，摩西在这里，对不对？你看到一张一张图画把基督表明在、显现在大家面前。你去读路加福音啊，这位路加呢，这个医生呢是非常非常擅长于画画。你去读路加福音的一张一张里面，很多的时候就一幅一幅图画表明在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谁呢？这个老的西面怀抱着一个婴孩耶稣，对不对？在圣殿里头，你记得吗？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我当时找给我们很多同学们啊，那幅画就是这个西面老得不得了，全都是皱纹，怀抱了一个没有瑕疵的小的 baby。 那这是一个很非常强烈的对比啊。为什么用画呢？就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个西面代表谁呢？西面代表着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有瑕疵的，最后一定要走到死那里去的。在怀里的这个耶稣呢是什么？是幕后的亚当，对不对？幕后的亚当把这个人呢带到一个新造的族类里面去。 所以呢，讲到陆家呢，他就很喜欢用这样一家的对比。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对我呢，这个理解这个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你去读陆家福音第二十四章，陆家福音的最后一章，陆家福音的最后一章讲什么？讲到以马忤斯的路上，对不对？那两个门徒，那么两个门徒主呢，就向这两个门徒显现了。显现之后，主就做的是什么事情啊？从摩西众先知到摩西开始，主怎么样？指着圣经里面讲的是旧约里面一切指向他的事情，都向这两个门徒解释讲明了。什么叫从摩西开众先知开始一切指着他的事情？就是整本希伯来，对不对？就是整本希伯来书。所以为什么有人把这两本书连的？我首先第一个哈，不要觉得说我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旧作者是谁，因为但是呢，我通过这个对我来讲呢，两本书的对比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在我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那么今天呢，就讲到旧约，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旧约，基督超越旧约这段啊。首先第一个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还是这个提问啊，约为何物？那首先讲到约啊，这个英文叫 covenant， 叫做一个立的这个约。约到底是什么东西？首先要两造之间，一定要有两方才叫约嘛。那为什么要立约呢？我们看到神跟人呢立了很多约，对吧？你可以想到挪亚之约，我讲到神以后不会再用水来灭这个挪亚之约，然后呢讲到亚伯拉罕之约，对吧？大卫之约，那讲到这个旧约，讲到新约，那很多很多的约。那么这些约到底在讲怎么一回事情？谁要回答一下？思雅，我看你在笑，你要回答一下。不是你吗？不是你在笑，我明明看到你在笑啊。那这个约到底是什么？合同，所以约一定是什么两方面要坐在那边谈的，是吧？那神为什么要跟人谈？神远在什么？远在我们，远超我们上。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唱这种这个你真伟大的那种诗歌哈，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诗歌。我只要是我带诗歌十字里面大概有五字会选这种诗歌，感觉真伟大。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得吗？而为什么有这种诗歌？他看到神是怎么样？是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知道这个？你去望天上这么多的星星，有一千个银河系里面有一千颗星，然后整个宇宙里面现在已知的是一千个银河系的，一千亿个，一千亿个，这个差太多了，一千亿个这个星星，然后整个宇宙里面大概有一千亿个银河系，那么多，创造这样大的万有的一位神。为什么要跟你跟我立这个约啊？爱啊，神爱人，神爱人呢，不光是爱人，还要怎么样？因为人抓不住神。你要知道很重要的一点，那你我们很多的这个，我这个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哈，神肯定不跟我们一样，很多男生呢去跟这个女朋友说我爱你。对吧？爱你爱的非常非常的深，但是这个女生就在那边，我们在很多时候心里就担心了。你跟我空口无凭说爱，对吧？你今天走了，明天跑到这里去，过两天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怎么抓住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事情？人呢？我们这些人，神说爱我们，那我怎么抓住神呢？抓不住的。那神怎么说？神说好。那我跟你立一个约，神断然不能违背，因为他不是人，他不会说谎话，因为说谎话本身不是他的属性。所以我们知道啊，人说谎话是我们肉体的一个属性啊，因为是罪的属性，在神那里他没有罪，是完全公义的一位神。讲假话说谎话违背他所立的约，不是他属性的，所以他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有人问说，神唯一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违背他自己的约，对吧？他什么都能做，但他唯一不能做的事情是违背他跟神的约。所以好，那就像我们这些男生一样啊， 弟兄啊，当时就是说，准备问你了，我怎么能把你抓住啊？你说爱我口口无凭，你怎么能怎么表现爱我啊？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始立婚约了，对不对？对吧？你几年以后你跟着你女朋友不结婚，人家不跟你在一起。你要开始立一个婚约，那我们开始进到婚姻里去。进到婚姻里去就不再是你想这么简单了。我们有立婚约要不要两造，要两造之间，对吧？两下要不要合同，要合同的。两个人要不要签，要签字的，对不对？那最后违背怎么样，有结果，对吧？这个时候就不再是有一个绑定在这边。所以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怎么样，愿意他把他自己绑定在限制在这样的约之中。所以让我们这些这个微小到不能再微小的人有一个凭据，有一个办法来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所以你知道神爱世人，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有他所造的都是好的，神爱一切世上的一切他所造的。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的就是，只有在神的约之下的这一群人，只有跟神立约的这些人，不管是旧约和新约，不管在什么约啊，只有这些人享受到神的完全的保护的恩典的。啊，很清楚一件事情，若我们不在约的下头，我们没有办法。就像你这个，你可以跟很多的女生说我喜欢你，那这个当然这个比喻不好啊。你可以跟很多人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但是怎么样？但是这些人最后跟你是无关无分。因为唯有一个有关有份的是谁啊？你跟你进入婚约的太太，对吧？一切的好处，一切无保留的都在这个身上，其他的你讲过这些。但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但是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这些事情。那这是为何立约？那好了，我们知道为何立约了，神要把他自己限制在这样一个框架里头，一个约里头，好让我们这些人能够抓住他。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说有祷告的权柄，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祷告的权柄乃是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因为他在这个他为的我为我们献上他自己，他的宝血，让我们能够跟神直接面对面。另外一个，若没有这些约啊，我们祷告就无从下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什么，是抓住神的应许在那边祷告，对吧？你说过这个，你要不要做？哦，像这个陛下，我们就是为陛下祷告，说你说过你要来爱我，对，你说过你不会来离弃我，对，没有一个人会被你撇下为孤儿，你说过这件事情的，那你现在要不要？我现在按照你的应许来求你，你要不要答应？如果没有约的话，怎么样？我们是无从去祷告开始。你可以说，但是我们抓不住他。那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办法来抓住神，让神啊跟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那么先讲到这个更美之约呢，我们先要看旧约啊，先要看这个比更美之约稍微次一点的不美的不怎么美的那个约，就前面所以讲的旧约。那么你要去读旧约呢，你要说理解旧约是什么呢，那要从旧约开始读，从这个出埃及记。那实际上这一段经文呢，就比较详细的记载了旧约是怎么立的，怎么签好啊。我们大家一起读一次，读一遍，给大家一起来看啊。这是出埃及记24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桶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束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平静，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啊！这是在出埃及二十四章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你知道背景是什么？大家也都很清楚，对吧？我们可能很多地方都清楚。他们出埃及，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待了38年，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啊走，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埃及呢？是逾越节的时候出埃及，对吧？逾越节那天晚上吃了羊羔就开始行路，逾越节出埃及。什么时候来到这个西乃山？就是讲西乃山下，其实很容易记的，对不对？花了五旬节的时候，啊，大概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逾越节到五旬节的五旬八节，就来到了西乃山下。西乃山下面，你知道神呢就在西乃山上面降临。跟百姓立这个旧约啊，所谓的叫做百姓立这个约。那么西乃山，你知道刚刚看西乃山的时候啊，上面有什么？有密云，有雷轰，有闪电，对吧？整个的山像一个烧着的一个窑一样，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这里你看一开始说，只有这几个人可以上来，对吧？其他人绝对不能上去，因为上去要怎么样？要被治死的。这个。所以你去读这个后面，这个保罗在讲这个时候，你们原来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不可碰、不可摸的这种山。这座山上面神在那里降临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在上面降临，降临要做什么事情呢？要把律法，对吧？律例典章颁布给以色列人，好让以色列人能够谨守遵行。那么谨守遵循这个律法。当然是对以色列人自己有好处的，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这个众民族当中啊，还没有一套律法系统在那边，对，不管是这个哪一个民族哈，以色列是这样子，非常非常早的就从神那里拿到了这样的律法，是对以色列全众这个众会众啊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因为有极高的道德律在那边，有极高的卫生标准在那边，不光是道德，还有卫生标准在那边，神的公义、神的怜悯。都在律法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验啊！好，那么我们就看这几个问题。那旧约立约的双方是谁？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神和谁啊？以色列百姓，对不对？立约双方的立约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再读这段经文，后面出埃及记前面你知道吗？摩西对百姓说：“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怎么样？”敬畏他，不知犯罪，这是立约的目的。因为神要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出来做他的什么？做他的子民，是让你做他的代表吗？做他的代表什么意思啊？本来这件事情是应该亚当的后裔都一起来做的，看到没有？因为神说要打亚当跟夏娃，要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到前面的时候，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神的旨意呢，是说人呢，这个在世上遍满全地，都能够彰显耶和华的旨意，能够把神的旨意能够活在地上，尊神为大，对不对？然后如果人都能这样过的时候，整个世界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伊甸园，整个世界都是伊甸园。结果。不幸的是亚当夏娃犯了罪，罪进到人的身体里面，人不再以尊神为大为他的一个标准，人就开始偏行己路，自己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所以呢，神这个时候要开始拣选一个支派民族出来，好让这个民族呢成为一个窗口。很有意思啊，我以前有人说陈弟兄说是叫做一个窗口。什么叫窗口呢？你要想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你就看看以色列人。你知道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这个本质、神的特性是什么？你就看看以色列人，你去看看以色列地，就你看一看，你就知道神是什么样。所以就是神把以色列人摆在地上，成为一个独居的民，好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这个品德。所以，但是神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这个密云、雷轰、闪电。对吧？然后让大家这个以色列人能够敬畏他，不知道这个，哎，吓死了！神在天上说，神在这个西乃山上说什么？啊，不可杀人！ 用雷轰的方法说的，对吧？就是你整个的这个，你看到十诫是在这种的这个场景下面把它颁布下来的，对吧？那结果你看到这件事情，在后面啊，这个约的内容，约的内容我们也知道，条款是什么？条款就是神的律法。讲到一个约，一定要有条款。十诫是精华，在十诫之外，还有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律法，对吧？地点是在哪里？地点是在西乃山上面，对吧？那后面呢，讲到神告诉人要敬拜他的地方在会幕里头，所以你要去建造这样一个会幕，在那边，在世上，在地上来敬拜神。时间，那是在主前3500年以前，对吧？在摩西的时候，啊，不是主前，但是离现在3500年以前，主前1500、1600年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立的这个约。那么约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中保，对吧？我跟春谷立约，对吧？就是说我们两个，说春谷借我2000块钱，那这个光口说无凭，我们2000了次的这个最后，这个他也。当然他不会，我借他钱他不会说什么，我为什么做这个不是真的，这个我们当时，所以一定要找张岩过来，对吧？坐在中间作为中保。所以约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如果神跟人之间立了这么个约，规定说人要不断的献祭，通过烧这个杀牛羊献祭来洗掉他们的罪，讨神的喜悦，那么一定要有个中间人来办这个事情的。这个中间人是谁呀？中间人是祭司，对不对？是祭司。那么祭司就有一个体系在里面，大祭司，对吧？然后有祭司，有一般的祭司。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祭司，我们都知道神所这个当时命定摩西的这些祭司一定要出自怎么样，亚伦的后裔，对吧？亚伦家出来的作为祭司。所以呢，神告诉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应该在地上怎么样的来敬拜我，按照什么样的形式，这个中保是谁来敬拜。所以呢，你看到在旧约的这么多年，150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以色列百姓就不断的去献牛、献羊、献鸽子，啊，燔祭、素祭、平安祭，各种各样的祭献在神的面前，好让怎么样？好让神不会来因着他们所犯的罪来刑罚、来责罚。那旧约的结果怎么样？守住了没有守住啊？没有守住，对吧？要守住的话，我们到现在还在旧约的这个下面，对吧？为什么没有守住啊？这个就像小孩子，你跟小孩子说，对吧？小孩子，我们家一天到晚发生的同样的故事，对吧？你们我们有小孩子都知道，这个小孩不能再撒谎，对吧？绝对不能再说假话了，要怎么样？讲的什么？讲的好好的，哎，我绝对不会再撒谎。因为刚刚打过一顿，对吧？刚刚打过一顿，然后呢，打完以后你说我们两个说好了，以后再打怎么办？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然后你只要这个不超过一个礼拜，这个事情就是时间不超过一个礼拜。为什么呢？这就是人的肉体在里面，人的本性在里面，对吧？所以呢，那另外一个我想要跟大家讲，旧约这件事情是两边，那我们立约都是两边都要签字嘛，对吧？你看到神签了字啊，因为这个律法从天上颁布下来，人签字了没有？旧约啊，人签字了，人没有签字吗？你看，你去读这个，对吧？又将约书念给百姓，百姓怎么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都必遵行。血洒了，百姓在那边，就像我儿子在那边说：“哎呀，我绝对不会撒谎了，签了字了，对吧？签了字了。”百姓有签字的，所以为什么最后约的结果要临到这些百姓的身上？你要不签字的话，你知道，我们看到新约啊，看到亚伯拉罕之约，你都知道人是没有签字的。对，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就昏昏的睡过去了，中间看到在这个异象里面看到有烧着的火把从这个两劈开的这个动物当中走过去，神自己的意思，亚伯拉罕没有签字，但是这些百姓怎么样？是签了字的，画了押的，对吧？你们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定谨守遵行，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以色列知不知道这个神知不知道以色列百姓这个德行啊？所以神才叫摩西怎么样？所以才会有《生命记》这本书啊。你做《生命记》是做什么的？《生命记》就是摩西把以前讲过的话怎么样 再说一遍，重说一遍，因为知道马上就要进迦南了，摩西的职，他的这个职事马上就要结束了，把以前神托付的话再说一遍，再说一遍，然后最后再讲什么？约书亚进迦南之后，第一件事情你要选两座山，对不对？一座是基利心山，一座是巴路山。来，基利心山上面六个支派在那边要宣读祝福的话，以巴路山上另外六个支派要怎么样？宣读咒诅的话。为什么有祝福有咒诅啊？这就是这个约的结果嘛。你如果遵守这个约，尊神为大，在神面前不犯罪，那么这就是要祝福，这是生命的福在里面。那另外以巴路山上怎么样？就是你不遵守这个律法，你那拜偶像，这就是以色列后来结果，拜偶像，那不爱神，偏心己路，那最后就是说你们要被打散的地方。那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最后结局就是好像在以巴路山上宣誓的那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所以我们前面在读约书亚记哈，读约书亚，后来我们在读到有一场战争叫做爱战争，对不对？打爱城。打爱城呢，一开始耶利哥战胜了，对吧？神帮他们打下来了。那么你知道爱城这个地方是离耶利哥往上，从耶利哥这个往上爬，这个悬崖悬这个对，往上一直走3000公尺的地方，在上面。一般来讲，按照这个人打仗军事上面的，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打下来之后要立即往上去打一个在这个水地平线上前3000多公尺的地方？那么爱城的人，所以一开始就把他们灭了，就把他们这个打败了。当然是有他们犯了罪了，这样也是骄傲。但是另外一个，从世上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是因为他急行军往上走，这个是打不赢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爱城的旁边还有一座城，叫什么城呢？叫伯特利。伯特利的旁边就是示剑。你要去读这个旧约的这个地理的话，示剑呢就是巴路跟基利心山的那个地方。所以呢，为什么约书亚一定要赶快往上去打到爱城伯特利，把这块地方把它收复了？因为什么？因为要到这个以巴路跟基利心山里去宣读神的律法，知道吧？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要赶快宣读出来，第一件事情要做。所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急迫的心，要往上面打，打到上面去？当然神最后就帮助他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也是看你旧约怎么制定啊。你看到说这个好。立约的血洒了，对吧？百姓一起说什么呀？已经说啊，耶和华所吩咐的都谨守遵行了。下面怎么样？下面这个山就不再是密云雷轰闪电了。你去读前面是密云雷轰闪电不可碰的，这个山怎么样？现在变成了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以色列的尊者在上面做什么？又吃又喝，享受神的同在。这个享受神的同在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遵守的这样一条，守了神的律法，跟神有这样的约定，对吧？血洒了，这是按照神的律法所要求的，血洒出来了，罪得赦免了，对。然后呢，他们也所以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又吃又喝，所以这个山就变成像蓝宝石一样。你知道这个原因不是在别的，而是在这个所洒出的血来和这些以色列百姓的当时的罪。所以这个是旧约的制定啊。所以旧约的中保我们也看到了啊，重于旧约的中保祭司，是吧？实际上其实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知道祭司就是前几天我们这个前几个礼拜我们讲的内容。祭司啊，虽然做中保立在人跟神的面前，但祭司也是得罪神的地方，因为祭司他是罪人。就像我跟这个车主，如果我们要立约，找了一个张岩，结果张岩还是我的仇敌，对吧？那你这个怎么做中保呢？他先要怎么？先要为他自己赎罪，然后他才能在中间做我跟春虎之间的这个中保，因为他是我的仇敌。你从来没有见过人两个月立约，然后找仇敌过来做中保，对吧？但是神为了满足他的公义，为了满足他的，所以他找了这些就是人的祭司过来做中保。结果所以祭司怎么样？先要为自己赎罪，然后才能够在神和神面前做一个。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事情，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短暂的事情，不可能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绝对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持续下去怎么样？那么神就不再是一个高天在上，这个创造宇宙万有万军之耶和华，他 他如果是这样一位神的话，他立定这样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制度，只是把人怎么样，短短的带到神的面前，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顺服。所以加太书第三章怎么说？说在因信称义的、因信得救的这个真理出来之前呢、啊，我们被守在律法下面，直圈到这个因信得救的这样一个真理出来。所以我们被守在、被圈在这个律法下面，让我们能够学习，一直到这个主耶稣这位真的祭司能够出来啊，旧约结束。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就刚刚读到这个第八章的第五节、第六节里讲，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跟影像，这个很有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旧约里面讲的这一切的事情啊，就包括会幕、包括祭司的制度，一切事情，就好像是神给我们看图书画一样。你知道小孩啊，我们小朋友小的时候都会有看图说话，对不对？就拿一本书上面这个鸟啊，这个鸟是这个鸟，对吧？他也没见过这个鸟是什么样子，就看这本书，这是一个鸟，这是一个只猫，这是一只狗。我们所有的小孩都是这么长的。神对人同样也是这样，这个供奉的这些事情本是天上的事情的一个影子，但是呢，我们又没有见过天上的事情。你告诉我，那主耶稣说你们连地上的事都不信，何况我跟你讲天上的事，对吧？你没有办法了解天上是怎么样敬拜，天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在天上是怎么样能够，这个我们不知道，一点都没有办法了解。那神怎么办呢？神就看图说话，先给我们看图说话，把这个几个画画下来，画下来以后让你们看到，哦，这个是这样敬拜的，哦，用血来洗净你们的这个，用牛羊的血来洗净你们的这个污秽。这一幅一幅图画是静态的放在那个书上的，但是这幅图画不止在那边。神在上面画一只鸟，不是说这个鸟就长在书本上，鸟实际上在天上飞，但是让我们看到书本上鸟，好知道怎么样，哦，有一个天上飞的鸟。所以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知道说，我最近在看，给我们家小朋友看这边这个有很多的所谓的辩论课哈。你们有听个讲话 debate 怎么去辩论的课？哎呀，这个我就去看看他到底在干嘛。那辩论课里面呢，有一节课就讲什么呢？就讲这个模拟联合国。你们有听过这个小孩子在一起叫 model UN， 或者还有叫 model Congress， 模拟这个参议院，那么就一群小孩在那边啊，我是这个 California Senator。他是这个纽约的参议员，他是参议员，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什么呢？美国的大事，对吧？那你就很有意思一件事情，你说这个旧约的所供奉的这些东西，就好像一群小孩在那边 model 这个模拟联合国一样，我在那边模拟一下啊，我们家小孩比如说过去了变成了这个加州的参议员，你说他真的是加州参议员吗？不是，他为什么坐在那边要模拟一下呢？因为好训练他们怎么样，以后当然我们送小孩目的不是训练，但是呢，你知道这个如果从很多人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模拟联合国呢？因为这些人以后真的到联合国里面去，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我已经模拟过了，我知道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绝对不能把你模拟联合国、模拟参议院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你毕生来追求的这样一件事情，否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世上面有很多的宗教，太多的宗教了，对吧？那这个在他们的神面前烧烧香或者烧烧纸，那就回到大陆台湾不管哪里烧纸烧香这件事情，若是你所敬拜的这位神真的是因为你烧两炷香就能够来供应你，再来这个保守你，在那若是你的神是这样的神，那这是什么神？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对不对？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是不能够被我们两炷香烧两张白纸，你说你是骗谁呢？我有时候就觉得好像烧纸去纪念这个什么，你烧纸你说你在骗谁，对不对？我们到底是 你烧的那个纸是给谁烧的呢？你说死人用了这个纸了，还是哪一位神因为用了烧了这个纸呢就得到什么好处了？还是烧了香，你烧了香那个是什么？那你如果有这等事在世上的话，这个神一定不是我们所要想的，下落一定不是我们所要敬拜，因为他太受限制了，对不对？所以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也有这样一个模拟的事情，你也要看到献祭，也要来烧香，或者是来这个洒血这件事情。但是神绝对不是放这件事情指在里面，一定是这件事情模拟要指向一个真实的这个场景。这个真实的场景什么时候来？真实的场景就是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一个天上的敬拜，是一个更美之人的大祭司，对吧？要指向一个天上的事情。那么天上的事情，只等到主耶稣来，就把天国怎么样，就带到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更美之约作为一个新约里面同样有这些。你看那律法，地上的律法是什么律法？我们刚刚讲的是一条一条一条，就是为了敬畏耶和华、守住耶和华这些条例的这些律法，对不对？那么天上的律法，天国的天上是什么？天国的律法是什么？敬畏神啊，敬畏神。刚才谁说敬畏神啊？他说还天国的律法，天国的律法就是什么？就是新约的总结嘛，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就是爱主，爱主你的神。那么你看到，所以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说你们的义如果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怎么样？超过你今天，那个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义是通过对神的爱的。所以我们过来讲到说，神要把这样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你看底下在八章的这个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的，讲到神要把天国的律法，就是天上的事情，这个新约里面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有这样的爱活出来。这个爱就胜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条例，地上的条例和天上的条例，在地上的条例我们也刚刚看到，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很多的事情要做，节期月朔，你要守这些条例。那么天上的条例，它指向的是天上的条例。哎，你就看得很清楚啊。你说过，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过节，你说你知道以色列人有过节吗？过节要做什么事情？三大节期，过节要上耶路撒冷去，对吧？到神的家里面去奠礼，然后去过节。那个指向天上的条例，给天上的这个，其实也这个在这大卫这个在这个诗篇里面牢牢总结了嘛。这个是在这个上行的诗篇里面给讲到，弟兄和睦同居是怎么样，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有长兄，我们的耶稣带着我们众子一同来到家，就讲到我们教会，对吧？讲得很清楚，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到我们面前来爱神、经历神、敬拜神，对吧？弟兄和睦同居，每次看到弟兄姊妹都在这里，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黑门甘露来到西安，对不对？所以这是天上的条件。那么场所，地上的场所是什么？是会幕，是圣殿。那么天上的，我们知道是神的房子。我们通过我们的信心，通过耶稣所为我们献上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了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了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有什么？神的神坐在，就神的宝座在，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宝座。那么中宝，讲到说更美之约的中宝，那更美之约中宝是什么？原来是亚伦的子孙，现在呢有一位更美之约的中宝，这一位中宝不是神的仇敌啊，你知道很有意思，亚伦的子孙也犯了罪，是神的仇敌啊。所以为什么要自己要先给自己，刚刚讲的对吧，祭司要先为自己除罪啊，你不为自己除罪，怎么能够在神和人中间做一个中保的功能呢？那么主耶稣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他是神的独生子，对吧？ Only begotten son， 对吧？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面前，他不需要为自己除罪，是一个更公义的、更圣洁的这样一位中保，侍立在人跟神面。那么这个约，这个更美之约，它到底是什么呢？ 跟美之约到底什么呢？那我刚刚讲的旧约两方都签了字了，那这个跟美之约是不是两方都签了字了呢？你去读一读啊，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读。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你该认识我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旧约为旧了，前约为旧，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速归为无有。那么这个是讲到说神要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怎么样？我要把我的律法，刚刚讲的律法放在你们的心里面。这件事情人签了字了吗？人没有签字，人要签字就麻烦，因为凡是人签字的律，这个的约都是守不住，都是守不住。人没有签字，因为神他要把他的律法怎么样放到我们的心里面，好让我们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别人教导你，你只要来到主面前，自然而然的里面这个心就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敬拜神，让我们能够爱神。所以你知道康德啊，这个哲学家，他用过两个词啊，如果你大家如果你读一点，就是、他有用过两个词，一个叫他律，其实这个叫非常浅的，一个叫自律，对吧？他律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道德意识啊，你的道德的行为，你所后面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意志力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律的意思就是你的道德的意志力是从外面来的，就像小孩一样。那小孩的道德意志力一定是从外面来的，对吧？你跟他讲不要吃这个棒棒糖，对，这个事情不是从他自己心里面，呀，我就意识到我的牙会坏掉，然后会导致我非常痛苦，对吧？他就算牙被拔了一颗，他照样还要吃棒棒糖，你就觉得很奇怪，疼得要命啊！拔了一颗，结果还要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律呢，这个道德的约束力啊，道德的执行力是从外面来的，所以呢。更美之约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说，神用他律把以色列人守在这个律法的旧约里面，守到一直到怎么样，一直到可以自律的时候来到。所谓的新约，我们的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说这就是康德所羡慕的，康德羡慕不已啊，说如果有一个自律，你所有的事情，你的道德意志力，你的道德的选择，都跟外界一切不发生关系，都是我自己的，从里面心里面所向往想要的。哎呀，我就要这样的好的，我就要这样的这个。那你要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自己的。所以神呢，借着新约，借着我们的主耶稣，把人怎么样，从被他律所圈在那边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啊，一个情况里面，带到一个我们可以自律的，我们可以自由的，我们可以自发的、自主的来爱神、来跟随神的这样一个自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他的律法写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我们不需要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从小到大，只要有神的生命在，都认识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做那个提醒、光照、这个感动的工作，好让我们。见到神我们就能够认识他，我们就爱他，所以他要不纪念我们的罪愆。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这位更美之约的大祭司把他的血献上，一次的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并没有犯罪，但是他在中间做这样一个更美之约的中保，让两造之间能够更加和解在一起。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更美之约的中保。所以你去看哈，这个希伯来书的后三章，希伯来书的前十章，一共它十三章对吧？前十章都在着重去讲什么？讲主耶稣的身位，超越更美，超越更美。后三章主要的中心就是什么？就是因着他的更美的这样的执事，超越的这样一个身位。后三章主要在讲他如何把我的这些重子都带到荣耀里去，所以叫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是为什么是个中保呢？因为他不但自己进去了，他把我们这些人重子啊一同带到神的家里面，一同带到神的荣耀里面。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更 更美丰饱的这样的知识。所以呢，最后的结局我们看到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个我们的一切的这个罪啊，不被神纪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不需要再杀牛宰羊，那个只不过是一个模拟联合国而已啊，模拟参议院，模拟联合国而已。但是真的联合国来了，现在，对吧？我们不会被神纪念，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的血一次献上，永远的功效，永远的为我们除掉我们的罪。我们不需要每天在想，哎呀，我的罪有多大？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哎呀，所以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个应用，就是说，你绝对不要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怎么样，太坏了，做得太不好了，神要把我们怎么样驱逐出去，永远不会。我们只要有神一颗信心在里面，什么时候你回到神的面前，什么时候你认罪悔改。神按照他的应许，按照基督为我们定的这个为我们献的宝血，永远来洗掉我们的罪。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头，回头不分早不分迟。所以现在于洪杰弟兄啊，老是鼓励我们这个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你任何的时候你都要 ready to make a U-turn to God。 你没有听过这句话吗？我们在这条路上走着，任何的时候 make a U-turn to God， 180度，不要360度嘛，360回去，180度回头转向神。那这个依据在什么地方？依据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更美主耶稣宝，他为我们摆上，为我们所献出的，永远可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里去。众子永远跟他在一同进到神的荣耀里去，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好，那最后总结，那我想我们其实也讲，主耶稣是这个更美主耶稣宝，他是长兄，把众子带到神面前。那我们看到旧约的失败，旧约是非常失败的。那所以以色列为什么被抛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国家当中，抛了这几千年的时间，对吧？你实际上如果从以色列灭国，以色列这个王国灭国开始，到1948年5月以色列这个新的国家建立，对吧？一共是2500年时间，2500年时间，以色列就被抛在列国，因为什么？因为旧约的失败，这才是真的失败。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就小孩子永远没有办法做到那些他跟我们讲的一个好东西。但是什么时候小孩子长大了，就新约是一定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自律的成功。因为神人没有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难，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也自然而然的到。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多长时间没来教会，或者是3月当中第一次来，或者是说有一段时间觉得心里面很冷淡，很冷淡，啊，有啊，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所以牧师以前讲过一句话，叫你爬都要爬到教会，对不对？你爬都爬到，为什么要爬到教会来啊？什么时候你回到教会来，回到神的面前来，就有回头的亮光在里面，就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否则你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离神远。所以弟兄姊妹，鼓励我们，要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或者心里冷淡，我们知道随时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光照，求神的恩待，然后爬也要爬到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感谢你，这就是你所要今天要这个孩子所讲的这个信息。主啊，我们真知道说你是最美之约的，更美之约的忠告。这个约不是靠人跟神怎么样的，人要去守住怎么样的这样的条例，乃是说我们心里面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随时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都有这样的回头的亮光，我们都知道说你要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我们的冷淡，我们的得罪你，主啊，都在你面前不纪念了，这个罪愆在你面前不纪念了，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一次献上的宝血，他是圣洁无瑕疵的神的儿子。为我们所献上的好，洗掉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让我们这些人回到你面前的时候，就蒙你的接纳，就再次回到你家里面，是吧？帮助我们，我们不要一个人走掉，我们这些人都要往前。我们往前的信心，乃是看到你是何等超越，你真伟大，是吧？我们何等啊，叫你有感恩的心在你面前说你真伟大，好让我们这些人都回到你家里去来敬拜你。 好让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心里被感动，没有一个走掉。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